弟兄姐妹早安。对不起，刚才因为电脑有点问题，所以我们耽误了点时间。今天是复活节，很高兴我们能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1:1-15。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吧，1-15，我们一起来朗读。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回答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性命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一块细饼从耶和华面前摔下来到祭司手里。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库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带以拉古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我在库中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客往大卫的吗？那里的妇人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唾沫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亚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你已经复活，你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主啊，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你洁净我们。主，求你喜悦我们的敬拜，愿意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与你亲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相信对古文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比较熟悉孟子有一句话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熟悉不熟悉。这他是说上天将大任降在这个人的时候，他要熬炼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到最后呢，就让他学会了他原来所不能做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人啊，他们对于上天，对于神一个很模糊的认识。如果我们假设他们认识的这一个上天就是我们的上帝的话，那么在圣经里，其实上帝对大卫的拣选，让他怎么带领他从受告到最后他做王的这个经历，真的也是一种，真的是熬炼，是一种试炼。从大卫受告到正式做王，他经历过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他打败了哥利亚，但是他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做受窘迫欠债心里苦恼的人的头目，他经历了很多，特别是被扫罗追杀，真的很多的时候，他说他离死只差一步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试炼啊。那今天我们来看大卫，他受扫罗追杀，他后面的一步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今天我们仔细的来看。今天我们刚才读到21章啊，1到15节，讲到大卫他来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的这里，就来到了这里。我们知道在这里他逃亡的前面的一个背景，我们先来啊回顾一下。就我们啊前面讲到大卫他被撒母耳告了，然后呢他成为了扫罗宫中弹琴的人。后来他杀死了哥利亚啊，当非利士人哥利亚还有非利士的啊军队过来挑战的时候，扫罗是非常的惧怕，他甚至不敢出去迎战，但是大卫那个时候他就出去。上一次以林弟兄也讲到，那个时候大卫他已经被告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出去要打败哥利亚，他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出去打败哥利亚。那后面的话就讲到他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为妻，并且他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结为好友。后面扫罗追杀他，那么他从基比亚逃到了拉玛，拉玛是啊撒母耳的家乡，他在那里见到撒母耳，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后来又从拉玛的拿约就到了约拿丹那里，我相信应该是在基比亚附近啊。那今天讲到21章就讲到他到了挪伯啊，挪伯是一个什么地方？挪伯是一个祭司，很多祭司在那里的。下一章22章就讲到有86位祭司啊住在挪伯，在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一个中心在示罗，那示罗后来被毁了以后，就是被毁了以后，他后面会幕呢就搬到了挪伯，但是约柜是停在基列耶林啊，我相信我们如果看过前面的章节应该还是清楚，约柜是停在基列耶林那个时候，但是会幕呢是在这里搬到了挪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祭司在那里。21章也讲到，就是亚西米勒啊，他就拿出啊换下来的陈设饼啊给大卫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我们知道在第20章的时候他跟约拿丹见面，在20章的第3节他跟约拿丹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他这样讲。 这个时候的大卫其实他是经过了一个经历着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说用一个词说一无所有。为什么呢？他原来有地位他在扫罗面前弹琴如果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他现在他要逃，所以这个没有了。他有妻子米甲，但是这个时候他一个人仓皇出逃，他的妻子不在他身边了。他有良师，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为他祷告引导他，但是这个时候撒母耳也不在他身边。他有密友约拿丹，但是这个时候约拿丹也不在他身边，甚至我认为他都不能够去找撒母耳。如果找撒母耳，说不定会把他自己的别人追杀他的这个祸患带给撒母耳。他甚至不能够找他的妻子，他妻子我相信应该住在基比亚离那里很近，但是他没有去，他不能回去，说不定会把别人追杀他的这个祸患带给他妻子。他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是怎样呢？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这个时候我们看他的这句话，其实可以看出来他那个时候心里是非常的惧怕，惧怕进入了大卫的心中，同时他的信心受到了侵蚀。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句话。那么我们后面来看他当时他怎么来跟亚西米勒的一个对话我们先来看一个地图这里是挪伯，挪伯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那基比亚在这里，拉玛在这里，就是这个是撒母耳住的地方。当时大卫从基比亚逃到了拉玛的拿约，后面呢从拉玛又逃回来到了挪伯大概十站。挪伯呢离耶路撒冷很近，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挪伯。那还有一个需要交代的，就是这一位亚西米勒他是谁呢？亚西米勒其实他是以利，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以利，他是以利的曾孙。我们知道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他们是非常不敬虔的人，后来神夺了他们的性命。那非尼哈呢，他有两个儿子亚西突和以加伯以加伯。那亚西米勒就是亚西突的儿子，后面的话亚西米勒还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后来就被所罗门革除他祭司的职位。后面在所罗门革除祭司的职位了以后，其实这个祭司的职位就交给了另外一个，就是亚伦的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在那边了，就后面就一直是那个分支了，就这边的这个分支就没有祭司的这个。那当时的大卫，我们来看他跟亚西米勒的一个对话。大卫为什么来找亚西米勒？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总是有目的，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去找撒母耳，他不去找他的妻子，他甚至不是逃到其他的地方，而到了亚西米勒这里。亚西米勒这里会幕是在这里，所以我相信有一个原因是大卫在他无路可逃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神，所以他要到这里要求问耶和华前面他应该怎么做。那在21章没叫讲到他求问的这个事情，但是在22章的时候通过一个旁边的一个人多益就讲到说亚斯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所以大卫的一个目的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大卫其实是还是一个非常爱主，就是非常非常敬虔，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那这个时候亚西米勒出来，他看到大卫，他战战兢兢啊，战战兢兢。为什么他战兢呢？有几个原因啊，我查了很多人的解释啊，有可能是因为大卫突然单独的到访，令到祭司非常的诧异，因为他知道大卫是带领着军队啊，打败了哥利亚，同时又在扫罗的宫中服侍，他怎么会自己一个人过来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卫那个时候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已经把他心中的恐惧把它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亚西米勒稍微听说过扫罗对大卫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也许有各样的原因。那大卫就跟亚西米勒在这里有一个对话，我们来看大卫他当时是怎么样来讲的哈。大卫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亚西米勒就问大卫，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就回答祭司亚比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所以在这样一个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大亚西米勒很自然就问他，你为什么一个人过来呢？然后这个时候大卫他怎么说，他就撒了一个谎，他说扫罗委托他办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别人，所以我是带着很多人来的，这些少年人都在某处等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大卫是撒了谎。其实撒谎有很多公式啊，其中有一个公式就是常常不给一个具体的什么时间地点，他说少年人在某处等我，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常常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某某人某处或者某某时间，哎，我那天什么，很多时候就我们要避免这样，因为常常这些会给我们机会去撒谎。那在这里的话，就大卫为什么要撒谎呢？这是一个问题。有可能他的动机是出于保护亚西米勒，他应该因为他知道他真的是非常危险。那如果对面的这个亚西米勒知道你的事情越多，其实你就越让亚西米勒为难，究竟他帮你呢还是不帮你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可能大卫的动机是出于保护亚西米勒，他希望得到亚西米勒的帮助，但是呢他又不希望亚西米勒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在祭司面前撒谎。但是弟兄姐妹，撒谎是蒙神喜悦的呢还是不蒙神喜悦的？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可能很微妙，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有点微妙，在逃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出于一个好的动机，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弟兄姐妹，大卫这样的撒谎其实看出他的内心，他的内心是什么？他没有信心，他很软弱，他很软弱，所以他要撒谎，以撒谎来保护自己，说万一亚斯米勒说这个时候报告扫罗马上把我抓起来，我怎么样，或者万一亚斯米勒不帮我，我不饿死了，或者万一亚斯米勒他知道了，但是我连累他，但扫罗对他那这个报复，那这个也不好，那我就撒个谎。其实他这里看出来大卫对神缺乏信心我不是说他没有信心，在这里我就说他可能就信心有点软弱了，所以他才以这样一个撒谎的方式来回答亚西米勒。但是他如果真的是对神一点 就如果他对神信心满满的时候，他应该可以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告诉亚西米勒。这样的话，亚西米勒让亚西米勒来判断，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这个如果相信神会看顾他，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是不是？他是神的受膏者，撒母耳已经告他了，他可以说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王。难道他不相信神会保守他的吗？他当初打败哥利亚时候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在祭司面前撒谎。而且如果他完完全全的告诉祭司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很可能后面会有所防备，比如说知道扫罗可能要过来，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很可能亚西米勒可能会提前的逃避扫罗，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些86位祭司就不会死了。所以在这里其实大卫在祭司面前撒谎，这是一个失败，是一个信心软弱的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话，亚西米勒就拿出了这些饼，拿出了饼，我们看看，他就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上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事，上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那么在这里祭司拿出来的是圣饼，按照利未记里面的讲的，其实这个陈设饼其实是只能祭司吃的，其他人是不能吃的。但是祭司在这里亚西米勒认定大卫非常的饥饿，给他提供食物可以保存他的性命，所以他这一点已经超过谁可以吃陈设饼这样的一个礼仪上的一个要求，所以亚西米勒就把这个饼给了大卫吃。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的12章，他也以这个为例来说明说安息日的定例，就是说神其实是看顾他的子民，他是爱他的子民的。在这里就是为了大卫的性命给他提供食物，其实就是说违反了原来讲的礼仪上的要求，这个是也是合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来看大卫在这里，他没有诚实的告诉祭司他的处境，而且他说外面有少年人，那么祭司问他说这个是有一些要求，那大卫也是这样讲，所以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刚才我也讲过，大卫的撒谎和众祭司的背上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后面我们就讲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事件就是大卫逃到了加特。逃到加特了以后是怎么样呢？他说那日大卫起来逃避扫罗，逃到了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就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在这里其实非利士人认定大卫其实是以色列的国王，为什么？因为就国王带领他的国来征战，是不是？那上一次他打败了哥利亚，所以他们认定就是说大卫就是国王。那么加特是什么地方？加特其实是非利士的5个城，非利士主要有五个城，那么加特是其中的一个城，而且哥利亚其实就是加特人。大卫带着杀哥利亚的这样的一把刀逃到了加特，而且相当于逃到了他最大的原来他是他最大的敌人的那里。 就可以看出来大卫当时他已经非常的恐惧，让他有点慌不择路。而且当时的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一个征战的关系的，所以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景，怎么样呢？大卫就他就甚惧怕，甚惧怕加特人亚吉，就在众人的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的手下装疯假装癫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其实胡子是代表一个人的尊严的，他们是非常注重胡子的，胡子的整洁，胡子的这个形状甚至都非常的重要。其实今天如果你，我不知道大家跟外国人接触的多不多，外国人西方人，西方的男人，如果这个人经常修理自己的胡子，尽管他把它弄得很短，或者是这个证明这个人是非常注重他的外表的形象的。所以一个中产阶级或者是上层人，他才会有时间打理自己的胡子，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看这个人胡子非常的整洁，或者说他非常在意，那就有点相当于说这个一个女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妆容的这样的一个。那在这里其实大卫他让这些唾沫留在胡子上装疯卖傻，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就亚吉就认为说这个人已经疯了，怎么会把一个疯子带到我的面前呢？就因为这样他就逃过了这个被杀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是神的受膏者，但是在这里他到了要装疯的这样的一个境地，甚至连个人的一点尊严也没有。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在危难之时仍然保守着大卫，而且在这里其实在大卫装疯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其实大卫的信心仍然是有的，他在危难之时他仍然是依靠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弟兄姊妹，在诗篇的56篇这样写道，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了这金狮交与灵场，调用远方无声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就是大卫在加特他被抓住，他在装疯卖傻的那个情况下他写的一首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他，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他们终日刁讨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人堕落，我几次流涕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头皮都要转身退落，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弟兄姊妹，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对神的是一个怎样的交通。 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处境，也许你身体上有疾病，也许你很穷困，也许你遇到了可能别人甚至旁边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的苦楚或者说困难，但是即使我们不知道，神知道，请相信神知道。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就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他心里非常清楚，神看顾他。而且弟兄姐妹，你看这首诗，其实你看到的重复来重复很多次的词是什么词？依靠，是不是？依靠，我依靠神，我依靠神，我依靠，你看这里，我依靠神，我依靠耶和华，我依靠神，是不是？而且还有一个词说必不惧怕，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还有一个词讲了很多遍，就是赞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要赞美他的话。弟兄姐妹，当大卫处于危难极难中，甚至个人的一点点尊严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仍然依靠神，而且他要知道他要逃离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办法就是依靠神，就是赞美神，我依靠神并不惧怕。所以在这里大卫其实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尽管我前面讲到说大卫他有些表现其实是看出来他信心其实是软弱，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跟扫罗的这种缺乏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大卫的受苦，大卫的被羞辱，在这里其实大卫他是什么？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卫是指向，大卫的受苦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来看大卫他整个一个逃亡，我们如果不光只是看21章，我们看了整个一个逃亡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个感受大卫他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试炼。在21章里面讲到大卫到了挪伯，21章10节讲到大卫到了加特，这非利士人，后来22章讲到他离开那里逃到了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父亲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现在的心中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就那个时候他就做他的头目，大概有400人。后面就讲到22章讲到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求摩押王说让他父母搬过来。后来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又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图，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先是挪伯是不是逃到了加特，加特后来到了亚杜兰度，后面的话就又到了摩押米斯巴，后面的加德呢跟他讲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你要回到犹大地，后来他又逃到了犹大地，在这里哈列树林，哈列树林。那么我们已经讲到这了，后面我们继续来看这前面的后面的路程。 后来加德跟他讲了以后，他就到了哈列的树林。后面呢，大卫就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然后到后面就他在那里就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后面呢，他又到了西弗的旷野，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给他手里，交在他手里。后面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就往西弗去，那么大卫就扫罗就追到西弗啊，追到西弗。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又逃跑，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在那里。那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就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后面呢，扫罗听见又在到马云的旷野去追赶大卫，大卫就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后面撒母耳死了，那以色列人聚集，那将他埋葬。这个时候大卫就下到了巴兰的旷野。然后西弗人到基比亚去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又去追。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就说，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的手里。后面呢，他就怎样，他就带跟随他的600人就投奔加克王马俄的儿子亚吉那里去。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后面到撒母耳记下，就是扫罗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他才做了犹大人的王。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哈列树林，到了基伊拉，然后到了西弗，然后再到了隐基底。隐基底是在这边的话是在死海的边上，就在沿海的边上。然后这个山是很陡的，他就在那后面的话又到了加特，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是喜格拉，这样的一个逃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觉得大卫真的不容易啊？是不是蛮不容易的？这用一句话说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临兵羊里探临兵。真的真的非常逃来逃去，而且他两次可以杀扫罗，他没有杀他。为什么？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不是？所以大卫在这样的一种危难，在这样出逃的过程中，他仍然维持着他对神的一个敬畏。其实大卫的受苦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这里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反差。第一，大卫是神膏立的君王，他是为以色列人征战的君王，他是打败哥利亚的君王，但是他却遭受了被神弃绝的君王的追杀。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却遭受着扫罗的逼迫。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却遭受了诸多的羞辱，他甚至在亚基的面前装疯，连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人的尊严都没有。这是很大的反差，很大的反差。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也有这样一巨大的反差。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但是他却遭受极度的凌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君王。马太福音27:11里面讲到，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后面是怎么样，就是兵丁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大卫可能是把唾沫自己吐唾沫吐到自己的胡子上，耶稣是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他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他却遭受这样的凌辱。所以大卫的受苦其实是主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卫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他常常软弱，但是耶稣虽然遭受各样的试探和试炼，却从不犯罪，他是完全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完全的顺服，在他的生活中，在他上十字架前，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所以是主动的顺服。在他上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这个时候他以他的义来代赎我们，所以也是顺服，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成全了律法，所以怎么样，神就把耶稣完全的顺服所成就的义加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如今基督他已经复活，他已经战胜了魔鬼，他战胜了死权。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的王，也就是魔鬼。约翰福音十二章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复活的意义在哪里？复活的意义在于我们的主他已经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权，愿意这复活的大能能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一章，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惧怕，以至于侵蚀了他的信心，以至于他会撒谎，甚至这个撒谎跟后面部分的导致了后面就是祭司城的祭司被扫罗杀死。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扫罗他的罪，后面二十二章就讲到，就是这个多益旁边的这个多益以东人多益就把这个大卫来见亚西米勒的这个事情告诉了扫罗。后来扫罗怎么说？他说亚西米勒你该死。这个就是扫罗的心态，就扫罗就任何人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就用一个词说你该死，然后他就让他的士兵来杀祭司，那士兵不肯杀祭司，后来是以东人多益这个人就杀了祭司，把祭司城里面形成了一个大屠杀。所以大卫他软弱，他撒谎，这个撒谎可能跟后面的这样一个悲剧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卫的失败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大卫的受苦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怎样的爱我们。他是君王，他是真正的君王，他却愿意遭受这样的羞辱。他是真正的君王，他却完全的顺服，为我们成就了这伟大的救赎。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君王，他顺服受死埋葬复活，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软弱和主耶稣基督的信实。哪怕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哪怕以利亚他刚刚杀死了450位巴利的先知，但是当耶洗别说你要过来，先知怎么死的我也要让你是遭受什么样的命运，这个时候以利亚马上就逃，是不是？哪怕彼得啊，主耶稣基督问他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但是后来基督说啊，我将要被抓，我要受死，第三天复活。这个时候彼得怎么说？说主啊，你断不可以这样，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也许大卫是一位很伟大的君王，但是主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信心不要软弱，让我们常常的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有常常有好的信心，这可以吗？也许在人看作不能啊，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如今圣灵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常有高昂的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求主让他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记住，他已经复活了，是不是？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他已经复活了。
阿门，
阿门。而且在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我们要依靠神，叫神大卫讲的，是吧？要依靠神，要赞美神。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够从这里能够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愿意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是的，你已经复活，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得胜，主啊，你还要得胜，主，我们感谢你，你要在我们身上得胜，主，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身上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出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求你刚强我们，让我们每天过着刚强谨守的生活，让我们省察我们的罪，让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主，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